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听众朋友你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在灵里面的成长呢，我们希望你能够借着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还有我们电台播出去的不同的节目呢，你的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那讲到空中辅导的时候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这种热线电话我们可以互相的交流。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如果你自己在这一方面有精神上面的困惑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讲到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那廖医生呢非常爱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一天在工作上面都很忙碌啊、下班以后要赶着到电台来，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把握时间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河南的高姊妹在线上了。喂高姊妹你好吗？喂高姊妹你好吗？河南的高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喂，河南的高姊妹，高姊妹呢可能现在刚才跟我们连线连上，但是现在却不在线上，我们再跟她联络一下吧。喂，河南的高姊妹。
你好。
哦，高姊妹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
好，高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高姊妹你好。
是，是高姊妹，我们知道你今天打这个热线电话是要找廖医生，对不对？
好，
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好吗？
我就在上个月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睡不着觉，也不吃饭，也不睡觉，就好几天。然后我家人就把我送到那个精神病院。就住了20多天，就在那里啊，就回来以后就拿了一些药吃了一段时间，现在能睡着觉了。我这个精神病抑郁症有好多年了啊，听着良友电台的广播有10多年了。
是
那个时候20多岁吧，现在36岁了。我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升高中的时候没有考上高中，因为感觉到活着很没有意思。那个时候就还了得了抑郁症，要就感觉到很自卑，还有就医生诊断，后来就说也不吃饭，不睡觉，就有时候感觉到。自己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自己会在哪里，有的时候就会想了，那个时候就听广播啊，就信了主耶稣。现在有时候就唱唱赞美诗的时候心情就会好。
是，
我常常就喜欢唱赞美诗，一唱赞美诗心情就好了。在那个医院里医生诊断可能就是精神分裂症吧，有好几年了，又这次又复发了，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家人问我话也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 就在那个医院里，精神病院里住了20多天。
哦哦，所以呢，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说，你现在是36岁，对不对？
啊。
那你患这个忧郁症是在你读中学、高中的时候吗？
哦、啊，就是。
嗯，是是，那所以呢，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你没有吃药，所以你复发。
哦、啊，就是。
然后家人呢，看你没有任何的反应，又不睡觉，也不吃饭，没办法，就把你送到医院去了，对不对？
对对。
嗯嗯嗯，好，我想廖医生听你的这个情况听得很清楚。那你现在跟医院出来，你说拿到药吃，晚上睡眠好了，你还有什么疑问想问廖医生吗？
我就是想知道，有这个抑郁症，有时候就是想不开的时候就不吃饭不睡觉，拿了回来一些药，现在不吃药了。现在就感觉好，就有时候自己可能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自己家人都没有信主，我的父母也没有信主。
嗯，
我就是在那个十五六岁的时候听广播，然后信耶稣。
嗯嗯，是。
就在我孩子，我现在我儿子5岁了，我在那个时候，我孩子5岁的时候。又复发一次，那个时候都感觉活得很没有意思，就想要自杀。有时候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忧郁，就自己想不开，一整夜的想事情的时候就也不说话不吃饭，就想不开了，就有时候就想要自杀什么。
嗯嗯嗯，好，那我也想让廖医生跟你谈一谈哈。
嗯，高姊妹，听到你的情况，我们都看到，就是我们讲忧郁症都是很多时候是比较轻微啊，有一些时候几个月之后好过来康复之后，有一些人之后都不再复发，也有不小，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好像高姊妹的情况，就是很长期都有不断复发，每一次复发都比较严重，睡不倒，吃不下，很严重，有自杀的念头，好像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很忧郁，什么事情都做不到，这个情况都是我们讲是比较严重，比较生理性比较多的一种忧郁症。有一些人他们主要是平常生活压力不开心，心里有一些烦恼，导致的忧郁症。也有一些好像高姊妹的情况，可能就是生理性很重，就是脑部的分泌都是比较有一个本身一个脑部的问题，很容易一年两年有一段时间都分泌不够，就出现复发的情况，很多时候都很严重，
是
睡不倒，
吃不下，
好像动作很缓慢啊，没办法工作，没办法上学。这些情况，我们如果情况是比较严重，好像高姐妹说，就是复发的时候有自杀的念头，
对，
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需要长期的治疗。有时建议都是可能长期服药，长期服用一个比较低分量的药，好像精神分裂症一样，就是尽量避免再一次复发。
是，
因为这个病在高姊妹身上，在有一部分忧郁症的朋友的身上都是不断的复发，很多时候没有什么原因，不是什么压力，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打击，都脑部的分泌无缘无故都出现不平衡，就这个忧郁症复发了。
是
啊，虽然是这样，有一个很强的生理性的情况，但是都鼓励告姊妹尽量保持心理开心一点啊，尽量有问题都多一点找朋友，找弟兄姊妹沟通多谈一点自己的烦恼和信息，因为如果太多压力， 都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另外就是睡眠一定要足够，运动也需要保持有活跃的身体运动的一个习惯，这都是减小复发的一些方法。
是是，所以鼓励你就是要长期的吃药，因为你还很年轻啊，你只有36岁，对不对？
哦，
对，你这
我在那个精神病院还遇到一位姊妹，她也信主，我在那里面，我们就唱诗歌，我们两个很开心，
嗯，
我们天天在那里面唱赞美诗，唱那个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像那个大海中的船，
嗯，
我感谢神让我在那里遇到了，我们还在那里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唱歌，他们有的喜欢听，有的不是说不要去唱，
是，嗯，
我们两个就每天吃完饭，然后吃完药以后，我们就在那个医院里面唱歌，
嗯，
我们两个很开心，我的病很快就好了，住了20多天，他比我去的早，住了2个多月。
是是，
我出院的时候，我说我们两个以前不是天天在那里面唱歌，我说以后他一个人在那里唱歌，我们还在那里给一个那个很严重的一个人给他传福音，他也做祷告，他很喜欢听我们唱歌，
是是，
我们就给他祷告，让主耶稣医治他的病。我们就说求主耶稣医治你的病，那个人他自己也愿意信主，他
是是，
他走了以后我们都没有再联系，我现在在农村嘛，我们住的那个医院在城市里，
所以刚才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说你的情况呢，就是鼓励你长期的，哪怕药的分量少一点，但是呢长期的来服用，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然后呢有机会的时候就跟一些信主的家人多一点的沟通，像你刚才做的见证，在里面遇到信主的姊妹就一起唱诗歌，好不好？
好，
另外鼓励告姊妹就是保持有稳定的信仰生活，在很多国家的研究就是看到有信仰想教堂有到教会信仰比较稳定的人，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病也容易康复过来，用的药也小一点，康复的时间也快一点，好像告姊妹告诉我们他比较其他人快一点就康复，因为有信心，情绪也比较稳定，
对对，
思想都比较正面，可能吃一点点的药已经很快好过来，
是的，
但是告姊妹都保持跟医生有好的合作，不要自己停药，因为有一个好的信仰也需要好的治疗，
对，
你的身体才可以保持好的健康。
对，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单单是要好好的依靠神，有信仰生活，你还要好好的吃药，这样的话你能够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健康，好吗？
好，
好，那有什么任何需要的时候呢，可以继续借助电话或者是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这是河南高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这个精神健康辅导热线。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南的孙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孙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你好，孙姊妹。
哦，你好，师母。
是。好，你的电话好像是不是很清楚？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可以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啊。
哦，廖医
生。哎，孙姊妹呀。
哎。
你的电话就是。有的时候很清楚，有的时候就听不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哦，那我现在我要不然我就从屋里边出去。
对对，现在就好了，现在就能听清楚了。
哦，现在就好了。
对对对，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能听见
了吗？好，能听见了。
能听到吗？
嗯。
哦，好的。
好。
孙姊妹你好。
啊，你好，梁医生，
你好，你好。
嗯，好，孙姊妹，你来电话，你有什么疑问你就直接说吧。
嗯，我就是说，我呢也是抑郁症患者。
嗯
嗯，就是说，有十几年了嘛。嗯，也是因为这个病去信了主。信主以后我就不再吃药了，一直就是信上帝。后来呢，就是不吃药以后，越来越不行。现在呢，就是到了一种程度，就是躺在床上也不想吃，也不想喝，多次都想自杀，更不想出门，就是封闭在家里边。现在就是光景特别不好。就前几天十天的左右吧，就是多次都想光想死掉，一点点都不想活，就这样的。
嗯，我可以问问你为什么不吃药吗？
嗯，我一吃那个药吧，就是我吃的是那个泰酸利片，泰酸利片呢，我一吃了之后就沉在睡觉，就是酣睡，然后身上还疲乏。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说石医生啊，这个药，吃下以后为什么酣睡沉的睡啊？
嗯，
他说那这就是咬的这个药物的这个作用，然后我就不想吃了。嗯，我说再一个，这个药吃了之后呢，就是吃饭量很大。我说是不是这个药里边有没有这个激素？他说没有，你尽管吃。我说没有，为什么胃口那么好？
嗯。
嗯，我后来我就感觉我有不想吃了，我就这样，我就说是我都有毒，我就不吃了，就靠着上帝医治吧。
嗯，
到后来就是越犯越勤，越犯越勤。医生说你不能断药，你要是这样断的话，你就是越犯越勤，到时候犯就犯疯傻了。嗯，哎呦，我就说那咋办？现在就是又吃了起来，这不刚刚又吃了。又开始吃了以后就是浑身就是没劲，也不知道是病的那个啥，也不知道是这个药物的事，导致呢很痛苦，
是
很痛苦，很痛苦的。嗯，都这样的。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39岁。
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跟你交流。
好，谢谢周生。
孙姊妹啊，你的情况，有多少次严重的复发？这十多年来有多少次是这么严重？
我最近这两三年吧，是最厉害的，就是无数次了，都无数次。一年我可以说现在越犯越勤，犯了就是现在我弄今年都有将近十几次、20次，就今年就是这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就是一年都将近17、18次，将近20次那个样，一个月就是10多次，一个月20多天，一个月就得要犯一次，哎呦，特痛苦，痛苦的时候就是撕心裂肺的，一点点都不想活那种感觉，现在呢，现在是这样，现在丈夫呢他不理解我，丈夫呢他不理解，他不因为是病，他不因为你是怎么情绪啊不稳定还是是怎么，他就是烦得不得了，他就搬出去了，不在家了，搬出去住了，搬出去住在外边又找了外遇，又找了小三，然后两个儿子打给我了。我一病的时候，我也照顾不了两个孩子了，又把两个孩子他又带走了，现在就是孤独，我一人在家里边，特别特别的孤独。在这个的时候，更想就是找个陪伴，但是他们不理解，没有人陪伴我，我就特痛苦，特痛苦，特痛苦的。
嗯，听到孙姊妹的情况，就有上火上都遇到很多的不开心压力。但是孙姊妹刚才讲，就是有一些药吃过之后都好像有一点副作用，很累，胃口很大，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选择可以跟医生去讨论，因为有很多抗忧郁药有效很好的药都是反过来是不累的啊，反而会让一个缓解的 感觉是增加他的活力，增加他的精神。所以你要跟医生讲清楚你的感受你的情况，因为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是不累也胃口会减小的，
就说吃了不会很累，
不会很累，也不会胃口很大，
而且胃口也不会特大，
对，
反而是会让你更精神，是吗？
所以有应该都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是
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啊，让他知道你的问题，你的反应，这个才
可。廖医生。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说吧，我是一个抱养的孩子，我没有身边没有亲人，我的养父养母都80多岁了，他们自己还照顾不住自己的，我现在呢找我的亲生父母，找我的亲人找不到，我通过这个问怎么都打听不到，然后具体就是说我现在身边没有亲人，现在丈夫呢一分钱都不给我，我呢出去工作，我这样的病情也干了几天，我10几天我都倒了，然后1个月才发工资，不等着发工资我都病倒了，然后拿不到工资，一次一次的，我说这咋办，绝望之中我就没办法了，信了耶稣，耶稣有的肢体有给我100块钱的，有给我50的，那时间长了也不是个办法。现在呢，就是说我这样，现在就是说我进入这个教，这个基督教呢，然后就是说这个教会里边又有很多的这个异端邪教被进到这个里面来，有什么说方言的灵恩派那一类的，就是说把我搞的呀，把我有一次把我头给打晕了，嘣嘣嘣嘣砸那个打我把我打倒了。然后我就从那以后，我也再也不敢进这个教堂，再也不敢去这个教会，就是说不是我一个人受亏损，受亏损的很多。所以呢，我现在呢，我又没有找到一个正规的信仰教会，所以特别痛苦。就是说，人家说你可以找啊，我也找不到。我现在就是说我本身是上的大教堂，大教堂里面也给我受洗了，是那个点水礼，在这个信门上面点水礼，但是也受了。可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有的说那点水礼不行，得是净水礼。我能上哪去受净水礼啊？
没有这样的一定要求，孙子妹啊。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痛苦，廖医生，我痛苦得很。我想，我有时候也想治，我也不想这样。我也不想这样，就这样想死想自杀，我也不想这样，只想能有一点点希望，我都想存活下来。因为大儿子13岁，小儿子10岁，正需要我的时候。
是是是。
我能有廖医师，真的，请你帮帮我，我真的特痛苦。
明白，也就是说，你现在最大的难处就是说，丈夫没有金钱上面的供应，所以你去看病
一点都没有，
所以看病也有麻烦，对不对？
对，
这我想问一下，政府在这方面能不能够给你们像你的这样的情况申请一些补贴啊？
不知道，我也没有，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上政府部门去，我也不知道。
那个孙子妹啊，所以我觉得呢，当然了，你刚才讲的教会的各方面的问题，其实教会的问题每一个地方都一样，不是说洒水里不行，一定要进水里，洒水里进水里都是仪式而已，所以不要说如果有人这样坚持的话，我觉得你也不要太在意，最重要的是那个教会受洗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你的光景，看看能不能够找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你这件事情祷告。
给我祷告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我也不敢去这个教会了，因为一个唱诗班的姊妹把一个房子给点着烧了，烧了之后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还有一个就是讲道员，那里面受了很大的亏损。现在我又不敢上那个教堂去，现在我就封闭在家里边，哪里也不去了。可是这样更危险。
对，
我又想找一个正规的信仰，但是找不到，
是
我特别痛苦。
好，孙子妹呀、啊。 对对，孙姊妹，因为我们现在是
一点希望我都不愿意死。
是孙姊妹呀、啊，因为现在我们是直播的时间，你的电话现在跟我们这样交流之后呢，已经播出去了。那我相信在河南的一些弟兄姊妹，如果听到你的电话，愿意跟你互动交流的话，我也鼓励在河南的弟兄姊妹呢，为这位孙姊妹守望跟祷告，看看怎么样在经济方面中在精神方面都给姊妹一些支持跟帮助。
圣经说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亲爱的听众朋友，2018年转眼已过了一半了，这半年你的灵里过得丰盛满足，生命有成长吗？
空中辅导知道我们都需要有人陪伴守望，一起成长，所以下半年我们为你预备了一份礼物。
空中辅导欢迎你以小组为单位来信索取《空中辅导教室成长之旅》下册，和小组一起使用这本书，共同经历成长的挣扎，收获成果。
如果你是两个人或者以上的小组，8月31日之前，你的小组可以请其中一个人作为代表，发短信或电邮给空中辅导，请说明你小组的人数和情况，我们就会为你跟进。
9月开始，你将会在节目里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使用这本书时的经历，一起挣扎，一同成长。
联系方法：
短信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在短信开头输入辅导两个字。
电邮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不要错过这次集体成长之旅，赶紧联系我们索取这本书吧。
空中辅导与你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27分。刚才我们已经听到河南孙姊妹的这个精神健康的热线，它的难处我相信很多的人已经听到，如果在这一方面你要有及时的回应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广东的郭弟兄又在线上了，喂，郭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兄。
是，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郭弟兄你好。
是，郭弟兄，是今天你打电话，廖医生也在这里，你想跟廖医生谈一些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前段时间也跟您交流了几次了。你应该还记得吧？
是是，我知道。
就是说现在我对于我这个抑郁这个情况，我跟廖医生介绍一下。就是说我是怎么说，从小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就得白血病不在了嘛，然后这个怎么说啊，这个那个时候我爸爸也不会照顾我，他在外面打工，我爷爷在家里照顾我嘛。
是，
有时候心里面缺少那个安慰，那个爱，
是，
我也满足不了。那时候也不认识人嘛，连后来其实我的爸爸我的奶奶就是在我爸爸也是十几岁的时候也是不在了嘛，他也缺少宠爱，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个家庭的事情，然后就造成现在连续循环的这个过程。现在我这些东西都是听了你们那些讲那些抑郁的节目，然后我才慢慢整理出来这么多。
好，郭弟兄，我稍微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我因为刚才你的电话不是很清楚，你是从小没有了母亲，母亲离开世界，那你爸爸因为在外面打工也不能够好好的照顾你，所以呢你心中缺乏爱，而你又说你爸爸小的时候呢也是那个外族，就是你的奶奶吧，他离世，所以你爸爸也缺少
母爱，对不对？
嗯嗯嗯。
好，那现在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问题就是由于就是说前几年那些我自己找不到爱嘛，然后我妈妈又去世找我，我爸爸又找了一个后妈嘛，然后我从后妈身上也找不到那种爱，后来我就到处寻找那一份爱嘛，就是心里那种满足嘛，然后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有一次我在那个交友的那个电台上，然后交友那个热线，啊，打了一个热线，然后有一个女的，她就跟我去做传销嘛，我去做，一直可能是她心里面稍微满足了一点点，然后我的心就直接朝向她做那个方向，然后就一直在那个传销里面做了一两年，到最后出来之后就一直从那个骗子当中走不出来，好像是很自卑一样。
嗯，
然后过了之后，又就是我的后妈，然后她的妹妹的女儿，然后又说嫁给我嘛，然后我们又订婚。订完婚之后，我一直到订婚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跟我那个订婚这个妻子说我的事，然后订完婚快要结婚的时候，我才知道，然后说要取消婚约，然后那个时候怎么说？那个时候有人给我传福音，我就相信了。相信了之后，完那个时候没有真理的扎根嘛，来，一直也走偏了。
好，那今天呢，因为是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在这里，你在关于精神健康或者是忧郁症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就是说我听了你那些节目，我知道明白我这个情况，然后我从那个抑郁当中一直走不出来，这问题也不是太严重的很，就是说我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那些事情，就是做事情老是退缩。
你现在患抑郁症对不对？
嗯。
这是医生给你的诊断吗？
没有医生给我诊断，我就是听你们节目我才了解到我这种情况。
好，那你就是说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所以你才知道自己患了抑郁症对不对？
嗯。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患了抑郁症，你要不要直接的问问廖医生啊？
嗯，可以啊。
那你现在就问呢，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现在是直播的时间，别人要问都排不上队。
廖医生，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我听了两个电台这么多节目，有的他讲抑郁，然后分析那个状况，然后分析那个怎么能走出来，然后我就知道，然后走不出来那个里面这种情况该怎么面对啊？
嗯
嗯，各位弟兄，我们要面对负面的情绪，忧郁的情绪很重要，就有几个好的办法。第一就是往前走，向前看，就是有面前有什么事情，我们的工作生活怎么样去做好啊，做一些我们喜欢的事情，有意义的工作，就尽量投入，尽量放自己最好的精神在这些活动，可能是教会的生活，可能是家庭生活，或是工作，在不同的方面尽量去享受，去找寻满足，让我们有快乐，有满足，有正面的感觉，这个就能够保持改善我们的情绪了。第二就是尽量不要像从前的事情，从前很多负面、悲观、一些不快乐、一些伤害、一些从前发生的事情，重重复复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走出来。因为很多人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不开心的过去。
嗯，
如果让这些思想常常在我们的脑袋，在我们思想里面不断的出现，我们的情绪就自然不好了。 因为很多时候想到从前很多负面，很多不开心不快乐的回忆，一些经验，这个如果想常常回头看，常常不忘记过去的负面的感觉，一个人就自然不会开心，
对，
忧郁也万万发展出来了，万万就有一个忧郁症，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很需要就找一些跟你可以沟通的朋友，在教会找一些弟兄姊妹可以跟你沟通，让你感觉有朋友，有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有身边有人支持你，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有保持一个活跃的生活，最好就保持有一些运动，让自己的身体脑部的分泌都可以尽量健康一点。第三就是保持有好的休息，每个人都需要睡得好才有好的脑部的功能，
对，
才容易不会常常有很多脑部的一些记忆啊集中力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精神，记忆力不好，思想很多负面，有不能够集中，不能够面对问题，就自然越来越不开心了。
对，
所以有好的生活，写照生活，教会生活，好的睡眠，有好的运动，这个就容易面对忧郁的情绪了。
是的，我觉得廖医生讲得非常的清楚。郭弟兄就问怎么样从这个忧郁当中走出来，廖医生给他的鼓励就是说活在当下，能够好好的就是把握，能够好好的把握现今的这个时机，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常常有负面的思想，把那些不快乐的东西把它丢在一边。如果常常想一些负面的东西，不快乐的东西，没病也会患忧郁症。还有一个就是保持活跃的生活，要运动，好好的休息，这个规律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鼓励这位广东的郭弟兄不要再一直看过去，因为郭弟兄曾经来过电话，他也写过电邮，他是从这样的痛苦当中常常会去怀念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求神也亲自医治这位弟兄。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心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付出关爱，照亮别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马姊妹的电话。喂，马姊妹你好吗？
哎，江苏马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马姊妹你好。
嗯，是马姊妹请说。
你好你好。
嗯，
之前我也有跟周师母聊过，就是抑郁方面，周师母也给我很好的开导。我现在就是咨询一下，我吃药嘛，然后反响也还不错。就是副作用特别特别的大。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能把药能停掉呢？
哦，所以要问廖医生了，对不对？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是说你吃抑郁症的药挺好的，对不对？
还行，就是副作用特别特别的大。
你的副作用是哪一方面呢？
思想上也有，然后那个身体上也有吧。
你要具体的说，廖医生才能给你可以给帮你诊断。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思想上好像蹦出一些很奇怪的那种思想出来，就那样的那种。然后吃了，然后天天嘴巴很苦啊，然后很累啊，特别特别的累，然后头晕也挺厉害的。
哦，是是。廖医生，马姊妹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停
啊？可以讲讲，就是 这个问题不难去回答，因为我们讲很多忧郁症的病人他们都不需要服药，不需要药物。如果是轻微很短时间的忧郁，很多时候有机会自止，可以慢慢好过来。也有很多时候如果是比较不严重的忧郁症，做一点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都可以医治的不错，不一定要服药。药物的好处就是比较快，比较有效，比较容易有一个改善的效果。但是我们也不是建议每一个忧郁症的患者都一定要服药。在外国的经验，在不同地方的经验，就是药物有它的好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也有很好的效果。
是，
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药物，也有很多地方有药物但是没有心理咨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严重的忧郁症一定要服药跟心理治疗相管齐下，最大的效果。但是如果马姐妹的情况不严重，反过来药物都容易有药物的反应比较多，就可以跟医生商量，就是单单做心理治疗。我们讲标准的心理治疗就是 CBT，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怎么样用一些思想的方法、心理的方法，让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尽量持续一些负面悲观的思想，增加多一点，培养有一个好的习惯，思想多一点正面乐观的事情，这个就是心理治疗的一个原则了。
对，
另外就是行为方面，尽量避免一些让自己不快乐的情况出现，尽量做多一点让自己可以感受满足开心，又容易达到有正面的情绪的事情，这个就万万也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不需要药物治疗。但是刚才讲有一些情况是很严重，有自杀的念头，常常复发，药物就是一定要选择。医生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同很好的药物，有一些药物有副作用，不代表其他的药物也同样有副作用，所以也有很多选择。
对，马子梅听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还有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爸爸他们特别对这件事很紧张。其实周师母，我患了抑郁症，我自己倒没觉得也太多那个什么。我爸爸特别特别的紧张，就想问一下廖医生，这个就是比如忧郁症的家人他们应该怎么去想。他现在我知道他在听，你能跟他说一下吗？
好，
他紧张搞得我也好紧张啊。
也就是说你的情况不是很严重，但是因为爸爸太紧张了，所以你的压力就大了，对不对？
也不是说我情况不严重吧，严重也严重，然后割腕也割过，然后就思想那种不好的思想反正都有过，走不出来也有过。就是确诊忧郁症了以后，我自己倒没觉得太有什么不同吧，但是我爸爸他超级紧张，特别特别紧张。能不能就咨询我们这个，然后也跟那个家属然后说一下，然后让他们不要那样很紧张，那样紧张真的我也有压力那样。
好。
我们讲有很多人他们的焦虑紧张都有某些原因，有一些人是工作家庭的一些问题要面对，就很多紧张。但是也有很多人，成年人、老年人、中年人都有很多长期的紧张，什么事情都紧张，什么事情都焦虑。这个如果是长期严重，也很需要看医生去找好的治疗才可以康复过来。有一些焦虑症跟忧郁症有相似的地方，都是服用一些抗忧郁药，服用一些镇定的药物，都是很有效的。所以如果真的你的父亲有严重长期的焦虑，也可以看医生，让他可以 康复一点，
是是
好改善一点他的情况。
嗯嗯，
很多时候我们讲多一点快乐的活动，做运动，多一点朋友，多一点开心的活动，都可以减小焦虑。
好，我想那个廖医生呢，可能听错了马姊妹你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现在因为曾经葛弯，然后呢也有忧郁的这个疾病，你自己反而不觉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你的爸爸特别的紧张。
对，但是我爸爸他特别疼我嘛，他就觉得好像
对
他很为我操心，
对对对，
很紧张啊，
明白明白，
为我这个事情好像操心啊那样的。
所以我想待会儿让廖医生跟你说之前呢，我要跟你稍微交流一下的，就是说你站在爸爸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爸爸为什么为你特别紧张。你想想看，你自己患了这一方面的疾病，另外呢你之前曾经做过你要葛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不对？这个呢，这个对你爸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你刚才也说了，爸爸很疼你啊，他的心肝宝贝，他最心疼的女儿，如果有这样的动作的话，哪一个爸爸不伤心，不着急啊？你说说看。
对，所以我希望那个廖医生能够跟那个患者的家属也做一下沟通，让他们不要太紧张或者怎么样的。
好的，廖医生跟家，就是你的家主交流之前，我要鼓励你的是，这件事情呢，其实那个核心人物是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想让你的爸爸放轻松的话，你自己先要振作起来，你自己先要乐观的去面对生活，你明白吗？你如果不忧郁，你如果是能够很积极的去面对你的生活的时候，爸爸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爸爸，看在眼里，自己的女儿不像以前整天忧虑负面，他就不会担心了，你明白吗？好，我让廖医生也讲。
不好意思，马姊妹，刚才听得不太清楚你的问题。
没事没事。
很多时候有忧郁症的家人，其他的家属、家人、父亲、母亲、配偶都有很多的情绪，因为如果一个人忧郁，都一定会影响整个家庭其他人的情绪，
对
一些反应，有一些说话，有一些表现，都影响到一同生活里面的家人。所以我鼓励马姐妹就把握这个机会，尽量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有改善的机会，无论是看医生服药，或是找好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让自己情绪好一点。另外就是刚才讲保持自己的心理好一点，有投入教会的生活，有好的信仰，都是能够提升情绪的一些方法。你让自己好一点，你身边的家人他们的焦虑就肯定减少了。
对对，马姊妹，你今年多大？
好的，
你今年多大？
我34岁。
哎呀，对对，我想你应该更能够体谅父母的心，所以呢，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你，你也好好依靠神。真的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希望你靠着神能够乐观积极的去面对，好吗？好，
谢谢周师母，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江苏马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安徽刘弟兄的电话。喂，刘弟兄，你好吗？
你好。
刘弟兄，你好。
你好，
是。
你好，刘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廖医生也在这。
你好，刘师母，你好。刘医生，你好。
刘弟兄，你好。
是是，请说。
刘弟兄，你好。
请说。
我跟你讲，我的妻子，她是精神分裂症。6月7号就开始有她不在床上睡着，在床上睡着不吃不喝，睡了3天。我带到我们五五精神科去住院，
是
住了10天以后好了，医生给他开那个利痛片给他吃，回家吃2盒， 吃碾和他的岳母吃的谷米，对他有有副作用。
嗯，
吃了以后就坐不住，睡不着，往屁股往板凳上面一坐就起来了，往床上一躺就起来了。
嗯，
床里的之下就来就去，有吃了安眠药，一夜到天亮就睡着，不吃了安眠药就是睡不着。后来我没有办法，一把他带到那个芜湖去了，在那封闭里面，在封闭里面治疗14天，我打电话问医生，医生说还没有好转。
嗯嗯，
家里好多姊妹都为我祷告。
是，
我晚上到一点钟的时候，我也起来祷告，神还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还坚决依靠神，不够神垂听不垂听，我已经信靠他。
嗯，
姊妹说
好。
你不要灰心，
对，刘弟兄啊，
时候神开给你开窗路，他说适应你，我们耶稣的不是先平安的，
刘弟兄，
就我们先圣经心上平安。
我想多一点的，我想多一点的了解你的妻子的病情啊。刘弟兄，你先听我说好不好？因为现在是直播，廖医生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多，我们很想关心你妻子的情况。你说你的妻子今年6月份，她不吃不喝，然后带她到医院诊断出来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
好，然后呢，她在医院拿药物回来吃，吃了那些药物，你说不管用，然后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吗？
对，
那
他那个还有那个药吃了，对他那个月经不干
哦，
导致现在贫血，导致现在贫血把他中毒了，
所以
中毒
了，
很厉害。
所以他吃了那个药物以后，他的生理也有了变化，就是月经停止了。你的妻子今年年纪多大？
46岁。
那你们有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啊？
告诉医生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要治一个到有治一到两个月以后才有好转。
哦，要治一两个月才有好转。六月开始，现在是8月的话，也差不多2个多月了，有好转吗？
还没有好转。
哦，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
对，我想问廖医生，就这个精神分裂症能不能治得好？
能不能够治好？好，对不对？
对，
好，
对，
好。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是比较严重的精神病，但是现代来讲，就是有很多药物都可以选择用来有效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特别是一些紊乱啊、幻觉啊、妄想这类比较困扰的症状啊。另外就是可以改善情绪、改善睡眠的情况啊。但是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药物选择，有一些药物都有一点点的副作用。现代的药物已经跟从前20年、30年前来比较，副作用已经小很多。
嗯，
但是不代表没有副作用，有某一些药物都可以让患者很累，有一些药物会导致体重上升，
嗯，
也有一些影响内分泌，女性的月经周期可能长一点才来，
嗯，
也有一些药物让患者可能走动啊、走路比较缓慢一点，反应好像慢一点，所以不同的药物都有一点的副作用。但是如果有经验的医生选择最好的药物，最不影响一个人的副作用就最好了。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睡眠很差，如果用一种药有一点睡眠的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成为一个好的作用。
嗯，
另外有一些人他胃口很差，如果有某一些药物可以增加胃口，体重增加一点，那就最好了。所以不同的病人 总有一些药物是比较适合的，
嗯，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病人大概两成到三成，很多时候用不同的药物都治疗的效果都不是很好的，可能治疗一半，治疗部分的症状，但是没办法完全好过来。
是，
有些时候医生会选择配方超过一种的药物，可能是两种甚至三种的抗精神病的药，
嗯，
才可以将病情控制过来。所以就一定要让医生知道情况是怎么样啊，改善有多少，如果还是不太好，就可能需要增加药物，也可能停止一些从前没有用的药，专用一些新的药。
是，
所以这个就是很专门要专科医生才可以做的决定。有些时候用超过一种药物，有些时候要换药，或是用一个很高剂量的药物，都增加病人康复的机会。
是是，刘弟兄，你听到廖医生的这样的解释了吗？所以不是说在短时间可以去很快就能够康复，只要能够用对药物的时候呢，是可以慢慢康复过来的。
我听我讲，他的甚至以品学，就是就是那个。就是一个要素，就是那个比较还高一点，接受还高一点，就是那个，释放那个去血化验去释放那个，白细胞要少，
人
家少，
是。那个廖医生啊，像刘弟兄他妻子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是六月份才有的病，那是不是需要让刘弟兄继续的跟医生保持联络，然后呢再诊断？
现在有两个月，
对，
有一些人都需要一段时间，医生才可以看清楚用药的剂量分量。另外就是刚才讲，可能需要转药，另外可能需要配方两种甚至三种的药，所以医生需要一些时间。最好就是多一点跟医生沟通，如果还没有好过来，没有好转，甚至如果有退步，有情况不太好，就早一点换药了。
对对对，所以刘弟兄，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就是说能够跟医生多一点的互动，保持联络，把你妻子吃药的这个情况呢能够及时的告诉医生。刚才廖医生也说了，至少呢可能花一点时间，那个医生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你妻子的药物来对症下药的治疗。所以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位刘弟兄吧。今天我们这五个电话，廖医生其实都是跟那个抑郁症是有关系的，今天的几个电话，只是有一些是严重的，像前面两个电话是要自杀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服药，对吗？
之前我们讲就是精神分裂症大部分都需要长期药物的治疗，
是。
相反情绪病、忧郁症这类比较轻微的病，很多时候我们都选择停药，可能六个月、九个月之后，很多时候可以停药，我们就停药。如果再复发，有一点忧郁出现的时候，再一次治疗。但是有一些很严重的情况，我们都建议。严重的忧郁症都可能需要长一点时间
的
药物治疗。
好的，非常谢谢廖医生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解答，也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纪念有需要的这些家人，同时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解答也能够帮到更多其他的有关自己有忧郁这一方面的弟兄姊妹。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